严的人一看，这位天使官钦差大臣闹了半天是刑部正堂左坤左的老爷。你说这个天使官怎么也不能派刑部的人，这帮人有功了没犯法呀？再往左大人身后一看，还带着几位提牢官，还有一辆囚车，这给谁准备的不清楚。就见左大人面沉似水呀，正在这等着呢。严大人抢步起身过来，躬身施礼，应接天使官免了。这倒不是说左坤比严大人身份高官阶高，不是那么回事，因为他是天使，代表天子来的，你就得跟他说好话。左大人从马上下来，昂首挺胸迈步来到里面，把皇王圣旨供好，由严大人领着，大家倒身下拜，参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，跪听圣旨。左坤慢慢把圣旨展开，高声朗诵。前部分的意思是，听说雪平阎王寨，平定塞北，朕心大悦，皇上高兴，召严查散率领文武群僚回京听封，要按功进京。下半部就变了样了，山西宴徐良罪在不赦，召血气官职，立刻逮捕回京问罪，钦此。严大人一听傻了，徐良犯什么罪了？连徐良也为之一惊啊！老徐认为这两天上火了，耳朵听错了，哪知道这是真的。宣读完旨意之后，左坤吩咐一声，啪，过来把徐良官服扒掉，拿绳子就捆。这一下就激怒了老少的英雄，哗，全站起来。咱别人不说，单说这方叔安，方叔安是投降的，带着要命鬼黄龙江追命鬼黄龙海，立了大功。等进了大同之后，严钦差亲自接待，还请他吃的饭。严大人向他表示，回京之后奏明天子，必定向你请官，那就可以在开封府当官了。那方叔安这几人来是冲谁？是冲徐良，挨着大树好乘凉啊。没想到刚靠到徐良身边，徐良贪了官司了，什么官司不清楚。方叔安这脑袋嗡了一声，好像没急趴下，大头鬼站起来挤到人群前面，我说天使大人，您再把那圣旨念一遍，就是那后半截，我徐良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，你讲清楚。就这么几个字，胡了八都把我干爹给抓起来，当我这说就不行。那小弟兄更不干，对，怎么回事？今儿你说清楚完则罢了，不说清楚，这圣旨我们不能听，把他打死就得了。我们在外头浴血奋战，他妈这些糊涂官跑到这胡言乱语，把圣旨撕了，把他打死了。哎呦，这100多人往上一扑，把刑部正堂左的人也吓坏了。这严大人，这干什么？严查散一看，不行，可别闹事儿。那天使是代替皇上来的，这要把天使官给打了，那怎么交代？ 但是他对这个事儿也不理解，肯定其中有隐情。作为一个负责人来讲，他得压事儿啊。严大人赶紧站起来，把双手一伸，且慢，各位英雄不可造次。大人，为什么无故仆人？哎，皇王圣旨，岂有儿戏之理呀？众位，大家要安定。依我看，徐良先领罪，到京中必有公论。有功就是有功，有罪是有罪，大家自然就明白了，不准抗旨。你看，在那个封建年代，这玩意儿可了不得。不管对与不对，你得先服从。委屈了，那也没办法，将来事情闹清楚再说。徐良恐怕大人为难呐，又一想，我现在是朝廷的命官呐，三品带刀，御前护卫，你说我能造反吗？老徐一肚子委屈，点了点头，老老实实让人家带上刑具，不但给捆上，刑枷脚镣全给钉上了，俨然是对待死囚犯人一样。然后把徐良打入囚车，装进木笼。严查散设酒款待天使，大伙一点乐模样都没了，一个个脸绷得跟铁块一样，静静的听着。严查散就问大人，但不知徐良身犯何罪，大人可有耳闻？能不能把底赏下来，我们好做到心中有数。左的人一抱拳，严的人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因为你的折本进了京了，天子突然生变，当时你就这道旨意，然后命我捧旨意赶奔大同，要求务必把徐良立居所待。究竟徐良犯的什么法，我是一概不知啊。方才您说的对，到京里头也就清楚了，是非曲直只有公论，还相信皇上吧。哦，多谢指教。严大人不敢说别的，即日班师，把大同交给飞沙大帅太保忠雄暂时管理，等多宰新任的知府来了，他再撤换，余者大家回京。本来是件好事，这要不是出徐良这事儿，大伙得多乐呀。就因为这个事情在这一活络，每个人不但有气，而且是垂头丧气，全耷拉脑袋了，在路上是默默无言。简短结说，到了开封府，人家刑部正堂左的人押解着囚车赶奔刑部衙，到那儿办理完手续，把徐良投入死牢等着审讯。余者众人到开封府消差，严查散连家都没回，先见着师父包拯，一见面就问徐良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了？包大人面沉似水，因为包大人多少听着点。徒弟这一问，包大人唉声叹气：“查散，不必往下问了。我也认为其中必有隐情，你应当相信天子，皇上圣明，事情一定会查访清楚。”徐良是受了坏人的陷害呀。包大人不往下说了，然后告诉严查散，一路之上辛苦，赶紧回府吧，等着天子的召见。然后包大人传下唐谕，凡是来的朋友以宾客招待，暂时都住到这儿， 开封府的官员放假三天，然后到公堂听典。大家从大堂上退下来，回到差官棚校尉所，议论的中心都是徐良这个事儿。哎呀，心想这徐良这个罪怎么遭法，怎么给打入死牢了，应当去探探监。放假的三天的时间，谁呀、什么也没干，大伙轮班赶奔刑部衙。开封府官人来探监，刑部衙自然得有点照顾。你看都是官面的嘛，谁敢得罪开封府的？但是这里的牢头和提牢官暗中向众人透露，上边有话呀，不准给徐良探监，这是抗旨啊，要吊脑袋。你说怎么办？所以你们大家不能见徐良，要送点吃喝卑职，还担点风险给送进去，万万求大家见谅，我实在没有办法。真格的，你们大伙能豁出我这颗脑袋去吗？能看着我一家人家败人亡吗？叫这提牢官一段话把大伙给拦住了，想见徐良见不着，皇上有旨不让见。哎呀，把大伙气的简直肚子都要冒泡了。这三天就这么过去了，送的礼物不少，谁也没见着徐良的面。到第四天，包大人升堂，众人全都到齐，礼毕之后，包大人传下堂谕：公孙先生卑职在，蒋平在，展昭在。方才本阁皆都圣旨，今天刑部衙要夜审徐良，命咱们开封府派代表参加，本阁出面多有不便，特命你三人代替开封府前去厅堂。是啊。哎呦，这仨人一听，哦，今儿审讯徐良，这我们可得听听。到那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大伙一想，包大人那么高的身份能去吗？到那怎么说呀？尤其包大人还躲避嫌疑，我手下的人犯了法了，我往那一坐，审问多有不便，不如我不去。人们理解大人的心情，故此派了三名代表。别的人一听全过来了，大人相爷，让我也去吧，让我也去吧，让我也去吧。包大人把黑脸往下一沉，刑部衙夜审也属于密审，人不能过多，此事已经决定，不能更改，各位退下。包大人一句话把门封死了，谁也不敢多说了。单说蒋平三个人领了唐玉下来，到了校尉所，就这一天呢没法挠。有时候蒋平就到院里抬头瞅瞅太阳，我这太阳是拿钉子钉天上了，怎么的？他怎么不动弹呢？哎呦，干盼不黑天呢。人们全都围到蒋平这屋里头，嘱咐蒋平审讯的时候别让徐良受了委屈，一字一句你全记住，回来如实向我们转达。大伙又叮嘱公孙先生和展雄飞，其实说这话都没用，这三个人都是人尖子，能漏掉吗？一句话也不会忘掉的。这几个人去了能叫徐良吃亏吗？出来他们力所不能及的地方。简短接说，吃完了晚饭，掌了灯了，蒋平、展昭、公孙策在外头骑快马，带了四名仆从赶奔刑部衙。等到了刑部衙，有人在这接待， 几个人下了马，迈步从角门进去。哟，到里边一看，不光是开封府的代表，皇宫也派来代表了，内务府的大班班宁总管。这宁总管70多岁了，原来在八王安庆宫身为总管，现在调到内府都堂任当家的，论身份仅次于3000岁陈琳。他是代替皇宫上市参加的，后边带着大小8名太监。另外蒋平还发现还有一个人，这人个儿不高，五短身材，面如姜黄，3绺花白胡须，紫袍金带，仆从一大帮。蒋平还真没见过这人，后来一打听才知道，这位啊是国丈皇上的老丈人，姓杨，叫杨文业。啊，蒋平心里琢磨，皇上怎么又冒出个老丈人来，他这媳妇儿也太多，这老丈人也太多了啊，几天不见就冒出几个来。哦，这叫杨文业，干什么的蒋平也不清楚，但是他发现杨文业两只眼睛哭得跟铃铛似的，嗓子也哭哑了，就在这儿坐着，老头还滴滴答答掉眼泪呢，为什么不清楚。蒋平无心多问，先见过宁总管，说了几句客气话，然后又见过刑部正堂左大人，到这儿报了到。左大人对开封府的人向来非常尊重，热情在这款待，让大家稍候。按现在钟表说，晚上8点开始升堂问案，审讯的地点不是在大堂，在二堂，因为这个大堂是公开审讯的，允许老百姓听堂，谁也不敢抗旨不遵。二堂属于密审，不经约请的，不经允许的人一概不得参加。这个二堂非常严肃，阴森可怕。120名站堂军手中全都举着火把，大堂左右摆着一对对的气死风灯，照如白昼。正中央的桌空着，上面供着皇王圣旨，在旁边侧面有个桌，上头放着文房四宝、朱筒子、大令、飞签、火票。这就是刑部正堂左坤左大人的座位，下面有2张桌，头一张桌宁总管居座，下张桌国丈杨文业居座。在大堂的下面还有一张桌，这就是给开封府留的地方，不过离着人家较远，看这意思是属于旁听，不得不约请开封府的人来。这些人大家都就坐了，就见左大人参拜过皇王圣旨之后，满身官服，升坐宫位，把脸儿往下一沉。也许职业的关系，他老升堂问案，这脸瞅着非常可怕。往左右瞅瞅，把惊堂木一拍，啪！来人，在提罪犯徐良。
是，提罪犯徐良，提徐良啊！
一个传一个，传出多远去？蒋平展昭和公孙先生那心就锁紧了，一个个张大眼睛在这挡着。好半天的功夫， 就听见脚镣子铁锁响，哗楞哗楞哗楞哗楞哗楞，由远而近，灯光一闪，那些玉吏架着徐良来在二堂。你说徐良啊，就这几天变样了，眼窝也塌陷了，颧骨也突出了，脸上显着灰了吧唧的那么难看，眼丝长了多长，发髻蓬松，身穿醉衣醉裙，连服装都给换了。你想一想，这人要到这个地方能痛快得了吗？能不上火吗？要说徐良的能耐，断锁崩家，我走不费劲儿。但是徐良不能那么做呀，他要把事情弄清楚。老心儿有个倔劲儿，这两天他就睡不好觉。徐良心说，你要弄不清楚，想叫我走，我还不走呢。你这个无道的昏君，你根据什么传递到旨意？我犯了什么法了？有功没有功搁在一边，我徐良容易吗？出生入死为了大宋朝的江山社稷呀。我倒不说西霸你说一句好，你也不能诬陷我有罪呀。昏君呐、啊，我非把这事弄清楚，不然我就不离开这。他就盼着审讯，好有讲理的地方。哎，今儿个达到了。徐良一听说过堂，挺高兴，跟着提牢官和这些狱吏来到二堂。老心用眼睛一溜呀，瞅见亲人了，一瞅蒋平公孙先生展的书在旁边就坐，几只眼睛一碰着一块儿，徐良心里不是滋味，眼泪围着眼圈一转，觉着无限的委屈。但是在这不能打招呼，现在自己是罪犯了，无权跟别人讲话，因此他把头一低，装作没看见。那当差的恶如虎狼啊，跪下跪下跪下，还不跪呢？您上边是拳打，下边是脚踢。徐良规规矩矩跪在堂口，把头一低，一句话不说。二堂上这个镜就别提了，掉下一根针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的。左坤往下瞅瞅，把惊堂木一拍，罪犯姓叫何名？其实废话，徐良他不认识吗？但是这叫例行公事，明知的也得这么问。旁边有几个记录的，提着笔在这写，徐良还得耐着性子答应。在下姓徐，名良，字世真，哪里人士？祖居山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的人。多大年纪？二十有四。普前任何职？万岁恩封三品带刀左护卫，在开封府效力当差。好，徐良，你抬起头来。是。徐良把法髻往后一甩，脸儿扬起来，看着刑部正堂。这位左的人也盯着徐良。罪犯徐良，方才你说了，你受皇上恩赐，身为朝廷命官，三品带刀御前护卫，可谓不薄啊。你怎么居心叵测，竟敢夜入皇宫为非作歹？ 你怎样杀死的娘娘，怎样打的皇上，你又盗走了什么东西，还不如实供来。啪，我桌子一拍，蒋四爷一听啊，蹦起多高了，啊，怎么皇宫出事了，有人赐死娘娘，把皇上还给打了，还盗走了什么国宝。哎呀，难怪天子如此动怒呢。可是这事儿怎么能扣到徐良身上，不明白。大家都注意的听着，徐良听完了乐了，哼，回大老爷的话，你发财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
呸，大堂之上岂能儿戏，而还不讲出实情，免得皮肉受苦。
大人如禀，我徐良奉旨保护钦差大人查办沙西大同府，从来我就没回来过。前些日子我为了收复牙王寨，舍死忘生，浴血奉战，有目共睹。我又不会封神法，世界上又没有两个徐良，我什么时候能跑到皇宫作案？这不是笑话吗？大人不信，可以派人到开封府问一问，我什么时间离开的，完全有证可查呀。望大老爷明断，小人我实实在在的冤枉。
徐良啊，你别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，是你做的就是你做的。刚才你讲话了，你不会分身法，那事怪了。你既不会分身法，又没有两个徐良，你怎么到的皇宫？你怎么赐死的娘娘？你还不如实跟我讲来。我错怪你了，难道皇上还能错怪你吗？别人认错了，难道皇上还能把你看错吗？这不是笑话吗？快点供出实情。
大老爷明讲，此事又笑话又气人，撒西人根本就没干这个事情，我没有什么可供的。
好啊，人是木雕，不打不着；人是苦虫，不打不成。看来今天不动刑，你是不能老老实实招供啊。来人，扎夹棍伺候。夹棍是五行之祖啊，三根棍夹两条腿，给勒上就受不了。左坤把桌子一拍，徐良，你到底招不招？你要不招，我可要动刑。